中国人力资源以及社会保障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8月26号联合发布了超时加班劳动人士争议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工时以及加班工资法律适用标准，加大仲裁机构以及人民法院办案指导的力度，统一裁判尺度，有效保障劳动者休息权以及劳动报酬权，希望通过对这十件不同案例进行的详细说明以及分析，以及是案例所代表的典型意义，为今后仲裁机构以及法院办理类似争议案件提供了统一要遵循的判例。在其中一个涉及到员工拒绝违法超时加班安排，雇主能否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例当中，某一间的快递公司张某在试用期拒绝超时加班，被雇主解除录用，张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援引中国劳动法当中有关雇主生产经营需要延长工时，必须要与工会或员工协商，但是每日不得是超过三小时，用人单位不得违反本法规定的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等规定，裁定该快递公司规章制度当中的工作时间为早上九点至晚上九点，每周工作六日，即是996的内容，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张某拒绝违法超时加班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雇主不能够据此认定他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因此仲裁机构裁决该快递公司支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000元。人社部亦是最高法院称这个仲裁案件的意义在于为确保劳动者休息权的实现，法律对延长工作时间的上限予以明确的规定，雇主制定违反法律规定的加班制度，在劳动合同当中同劳动者约定违法法规规定的加班条款，都应该是认定为无效。雇主的规章制度以及是相应工作安排，必须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否则既要承担违法的后果，亦都不利于构建要是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促进自身健康发展。一段时间以来，996已经成为了中国相当一部分民企、私企普遍施行的加班文化。2019年4月11号，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内部交流当中对员工说，今日中国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公司能够996，他认为是他们这些人收来的福报，能够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他说，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以及时间，你怎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虽然996被摄在好像是马云这样的企业家认为是成功的要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人社部以及最高法院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已经认定996严重违法。这个典型案例的公布被认为是当局要限制或者可能废止996加班文化的一个重要迹象。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表示，人社部以及最高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对于改善中国的用工环境、劳资关系有积极的作用，能够限制很多高科技公司普遍施行的996加班文化。
过去的话，虽然说中国有很多的法律限制加班、限制这强迫工作，但是呢，像它是没有法律可以去遵循的。那么这些案例的这个
美国
的话，至少它可以
过去中国虽然有很多的法律限制加班、限制强迫工作，但是没有统一的判例可以遵循。这些案例的公布提供了一个参照。当然大家亦都唔敢讲呢个会对工人有几好或者系有几利，但系至少呢个系发出咗中国现有嘅法律能够得到執行嘅明確信号。但系以后仍然能够系執行，大家亦都唔知道，因为中国嘅资方有好大嘅影响力。李强话，中国多年前就制定咗劳动法亦系劳动合同法，但是各级仲裁机构以及法院在处理相关争议的时候，往往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作出相应的裁决。他以总部在杭州的阿里巴巴为例， 为了保住阿里巴巴留在杭州，当地仲裁机构或者法院在裁定涉及到加班争议的时候，就可能不认定超时加班，亦都不会作出企业应予以赔偿的裁定。在肯定劳工权益被依法得到保护的同时，李强亦都指出，中国当局认定996违法亦都是出于某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可能与现时中国当局打压民企的大环境有关。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资方亦都会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来作出相应的调整，因此他对996加班文化将会很快地消失并且走向历史的讲法并奔跑乐观的态度。有观察人士认为，996这种加班文化在民企创业初期可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企业走上正轨逐渐成熟或者是发展壮大之后，仍然强迫员工超时超强度工作，既违反相应的劳动法，亦都可能会造成员工的工伤。在中国最高法以及人社部公布的另外一宗典型案例当中，某服务公司招用李某并且派遣至某传媒公司工作，但是他又未有给予李某缴纳工伤保险。李某在某传媒公司工作连续工作三个月，每日至少工作12小时，每月休息不足三日之后，在某日凌晨五点是晕倒在单位的卫生间，死于心肌梗塞。最高法院认定这宗案件当中的用工单位应该是派遣单位违反了劳动法第38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因为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以及是劳动合同法第92条规定，用工单位给予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法院说，即使在支付劳动者的加班费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仍然受到法定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制约。最高法院指出，个别企业为降低用工的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长期安排员工超时加班，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家庭以和睦、参与社会生活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极端情况之下会威胁劳动者的生命安全。本案是劳动者超时加班发生工伤而引发的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是超时劳动严重损害劳动者健康权的缩影。中国在1995年5月1号起开始施行职工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的规定，但是这个被认为是为民为国、与时俱进、与世界接轨的规定，却是不知何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当中被一些民企的996所代替。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滕彪博士表示，最高法院以及是人社部发布的典型案例反映出996加班文化在中国企业当中普遍存在，问题相当严重，不单只是企业管理混乱、忽视人权，它的背后更折射出中国的制度性、体制性的问题。
很多地方这个资本跟政府权力连在一起，而劳工的权利受到损害，劳工维权。
滕彪对美国之音话，在很多地方资本和政府的权力连在一起，而劳动的权益受到损害，劳工维权是非常之艰难，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这些典型案例想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很难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位前中国维权律师亦都承认，996加班文化在尤其是私企当中是很普遍，其中一些员工迫于收入低，为了多赚钱，不惜可能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加班加点工作。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旨在保障劳工权益的劳动法等法律在这些企业当中是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践踏劳工权益的案例比比皆是，是官商勾结，更加使到企业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得不到真正的惩罚。最高法院以及人社部发布的10个典型案例当中的处理结果，包括员工拒绝违法超时加班、雇主能否解除劳动合同、员工超时加班发生工伤、用工单位、劳务派遣单位是否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雇主以规章制度形式否认员工加班事实是否有效等等，都是劳工胜诉、企业被诉。 滕彪话，最高法以及系人社部嘅现时公布嘅呢啲典型案例，作为今后有据可循嘅判例，佢嘅背后有住当局政治上嘅考虑。
像之前对一些企业家、对一些企业的这种处罚啊，它背后还是有这个政治方面的考虑。包括被判刑18年的这个
滕彪话，好似以前对一啲企业嘅处罚，佢嘅背后仍然系有政治方面嘅考虑，包括被判刑18年嘅任志强以及系孙大五等等，这个背景都系有一啲政治上嘅考虑，包括最近对一啲民营企业嘅打压。北京市道行律师事务所主任梁小军律师亦都认为，典型案例中嘅公布同前段时间当局以反垄断法处罚民企，以及针对中小学生的双减政策等大环境的治理有一定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对加班的这种加班的文化影响是很大的，是不是真正走上历史，我现在还不好说。就是说，很多可能不再公开宣称了。这种资本家，这种企业，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觉得这个对996加班文化影响是很大的。但是这个是否是意味着他会走向历史，目前还是很难预测，但是至少他们不再公开宣称。不过资本家追逐利润是一种本能，他们会不会变换一种其他的方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暂时还是不能够说。梁小军律师则是表示，中国政府通过这些裁决有利于员工的典型案例，不单止要保障员工的合法休息权以及劳动的报酬权，亦都能够让企业减轻员工的工作时长以及是压力，令到尤其是结婚的年轻人从每个星期六日每日12小时的长时间以及繁重的工作当中摆脱出来，响应政府的号召去恋爱、结婚、生养儿女。今年8月20日，13届人大常委会第34嘅会议对中国计划生育法进行修改，明确咁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呢个系中国政府几年前被废除一胎化，鼓励一对夫妻可以生2个子女之后，再次修改呢项嘅法律，而应对不断下降嘅生育率所导致劳动力嘅大量减少，以及老龄化人口嘅日益加剧。不过即使中国开放三孩的政策，育龄夫妻迫于繁重的工作、房价的高涨、生养孩子的成本攀升，以及是赡养老人、政府未有鼓励生育的优惠政策等原因，生育3个子女的意愿好低，相当一部分90后或者是00后甚至是选择做丁克族。国家健委会副主任于学军今年7月21日承认，今年上半年中国出生人口以及生育水平会呈现走低的趋势，人口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一位来自北京的律师说，最高法以及人社部公布的典型案例的判例当中，虽然能够警示那些违反劳动法或者劳动合同法的企业，但是作用不大。他是觉得这些判例的作用非常之有限，还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员工是没有一个工会组织告诉他们知他们是怎样维护他们的自身权益。劳工观察人士李强表示，这些典型案例之所以治标不治本，关键是在于中国工人没有自由成立工会组织的权利，而全国唯一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附属于中共领导，代表的是官方的立场而不是工人的利益。因此过去在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工会发挥不到捍卫劳工权益的任何作用，而各级政治往往都是偏袒资方的而不是劳方。
这个变化产生的一个根源是专制制度的这个强有力的这个专政的这种手段，他的这种专政手段，他是今天可以因为这个需要未来说要去保
李强说，这个变化产生的一个根源是专制制度强而有力的专政手段，这种专制手段当局今日可以因为保护劳工的需要来改变政策，以后可能会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重新调整政策。而此外，李强仲指出，马云之前所讲的996是福报，无视中国的劳动法以及是劳工权益，造成了社会的不满，而中共当局现时则是利用民众的不满来打击好像马云这样的企业家。他说，当局需要你的时候就拿你来做榜样，不需要你的时候就拿你来开刀。 李强表示，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法治公平的政治制度，中国当局可能今日出台一个政策保护劳方，明日就出台另外一个政策保护资方，但是最后归根到底，无论是劳方还是资方，哪一个亦都得不到真正的保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